9月26号，诗篇106篇，我们今天默想24到33节。这里呢，有前半段24到27节是谈到了人类邪恶的那种悲惨的景象，然后呢，28到33就谈到了叛逆的这个以色列民族的有一些历史的片段。我们先来看一看人类罪恶悲惨的这种情况啊。从以色列人在罪恶堕落中，他们表现了几个让我们很悲伤的这个面相啊。第一个就是他们藐视最好的遗产，就是24节，他们又轻视那美地，不信他的应许啊。第一个，他们藐视神要给他们的，他们常常说我们要回埃及，就像我们信主了，我们对神的圣洁。神呼召我们跟他相交，要进入天堂。我们呢，不冷不热，凡是不热心回应神的呼召的，都是对神的藐视，对神的轻视。然后呢，这个是不信他的应许啊。神话语的可靠性，由神自己的作为来验证、来印证。但是呢，他们宁可相信那个，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宁可相信那个胆怯的十个探子的证词，而不接受神最好的证词，不信他的应许。所以你就会发现，不信会羞辱神，不信会把人排除在神的产业之外。人的不信让他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美好的祝福里面。所以呢，他们藐视最好的产业，他们不相信神最好的应许认证词。然后第三呢，他们抱怨最聪明、最智慧、最仁慈的神那一位的安排。25节，他们在自己的帐篷里发怨言他们反复这样做。我们人也是这样，安全的时候你会抱怨其他的事，有规定的时候你又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神直接的保护你、照顾你的时候，你也抱怨别的。所以呢，很多人常常抱怨。其实我们在安舒的时候，我们的抱怨比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更常见。所以呢，我们顺境、逆境，我们都在抱怨。而且呢，第四个，他们不服从、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他们没有听从主他们违背了这位造物主创造他们、维持他们这位有主权而且这位慷慨大方的恩人，他们真的是很忘恩负义。神的意志神的旨意是具有至高无上的约束力，然而呢，人们就是不甩他，直接的不服从。结果呢，第26节，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使他们倒在旷野，使他们的后裔四散在万国中，使他们分散在各地。你看到没有？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神呢就向他们举手发誓起誓，要他们倒在旷野。的确，那个轻视神的世代，他们因着神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得进入神的安息。那些轻视自己继承神应许产业有这样权利的人呢，他们是得不到继承的应许，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而这个呢，第六，带给他们后代的确是有痛苦的，因为他们的后裔四散在万国中，使他们分散在各地。你知道父辈们的叛逆会被后人所铭记，因为以色列人果真后来呢他们成立的国家后来南国北国灭亡了，被囚禁在巴比伦，而这个就是他们在旷野叛乱的那种遥远的后果所以我们要远离罪恶，真的那是太可怕了。我们可能会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份悲惨的遗产，但我们常常不顾我们的后代，唉。所以我们28节到33节来看看这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些历史的片段当你在看这个充满了不信、忘恩负义、卑鄙叛逆的以色列的一些片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变得很疲倦，很悲伤。但是呢，你看诗人哦，他虽然描述以色列的景象让人很痛苦的阴沉，但是这确实很真实的，他并没有插入更多的阴影，他就很真实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你从28节到33节，你看到第一个，哎，他们真是无药可救的叛逆民族哦，他们崇拜偶像。28节，他们又归附巴利皮尔，巴利呢就是偶像的名字，皮尔就是一座啊摩押民族供奉偶像的一座山，而他们呢吃了祭过死神的祭物，就是献给偶像的，那他们还吃，这个就是偶像崇拜。然后呢他们的行为触怒了耶和华，于是瘟疫在他们中间发生。这个偶像崇拜在神的眼里啊，就等于是你是归给耶和华跟神来联合，结果呢你又跑去找巴利，你等于是通奸一样，就放弃了你的纯真，而这个就是叛逆的怨言啊。然后呢，那他们的行为触怒了耶和华，于是有瘟疫在他们中间发生。哇，那不得了啊！这个我们都觉得我们在地上怎么做都不会怎么样，但是你要注意哦，会的，会的啊！你触怒了耶和华，然后神呢，就像中文讲的，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等到时候到了就惨了啊！神一定会惩罚的。这时候啊，谁站出来呢？你就会发现在很关键的时刻有个勇士站起来了。30节，那时腓尼哈站起来执行刑罚啊，他就真的杀出了那两个人啊，杀死了那个通奸的那两个人。然后呢神因着腓尼哈的热忱、勇气跟精神，他杀死了两名头号的罪犯，这个勇敢的正义之举呢这个瘟疫就才止息。也就是说，当我们有勇敢勇士站出来的时候，就会阻止了神圣的对罪的复仇。然后不但如此这个正义者也受到神的认可跟奖赏，就是31节，这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所以呢，当我们正义，我们对神顺服，我们的孩子世世代代会被神来祝福的。当然如果你悖逆，你拜偶像，你的子孙也会有遥远后代的那种可怕的后果啊！这真的是这样。腓尼哈跟他的子孙地位真的一直是非常显著尊贵的。然后我们要来思考就是这是一个无药可救的民族，但是呢有勇敢者站出来，而一个圣人因为别人的罪也会犯罪受苦。你看看摩西32节，他们在米利巴水边惹耶和华发怒，以致摩西因他们的缘故也受了惩罚。这里面摩西因着百姓犯罪，他也失去了自我节制的自制力，他说出了一些不合宜轻率的话，而且他过度了掌握的权力结果呢他就不被允许进入到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这个是民数记20章那里都有记载的。也就是说他们对摩西的挑衅会加重叛逆人民的罪责。常常我作为神学院的负责人，作为老师，常常作为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会长，我在带同工的时候呢，他们真的会挑衅，不管他是有意无意他们常最后就说老师你是最有恩慈的神我只要道歉了你就会继续收留我，但其实你的挑衅加重了你的罪责。但是我自己也反思，那是因为我不够有耐心，这是我的问题。所以呢，第一人们对领袖的挑衅，这些百姓对摩西的挑衅加重了他们叛逆的罪责。第二，他们的挑衅并不能免除 摩西的罪责，因为是挑衅嘛，又没有强迫你啊说做一些什么事，这个就是我也不能免除我的罪责。第三呢，就算最优秀的人，神也会惩罚啊。对人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说不会的，不会惩罚。No， 摩西因他们的缘故也受了惩罚啊。33节，因为他们抗拒神的灵啊，或者说他们激动摩西的心，那摩西呢用嘴说出啊冒失的话。那你看到没有？你都觉得说啊不可能，不可能啊，这些人啊绝对不会犯罪。但圣经上就记载啊会的。摩西真的就用嘴说出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所以呢啊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伟大的神一直在跟人类的罪在抗争。你看啊，因为瘟疫，人民呢拜偶像放荡这种心啊偶像崇拜啊，那这种哎真的是我们只能叹息啊。那死于瘟疫的圣经上记载有24000人，这个真的是。然后呢，神他是一个道德邪恶的一个坚决对抗者、反对者啊。这个神向人类发出的声音就是，请你不要行恶，请你顺从我。但是物质宇宙的安排、天意的运作，还有救赎宏伟的目标，你会发现都是针对的人的罪，都是针对人的罪。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发出这样的恳求，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啊，因为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自己所做、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罪、在抵挡神当中。但是呢，我们需要思考，神他不会因为我们罪，他就轻轻忽忽的放过我们，但是到最后呢，却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代死。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思考以色列这种啊忘恩负义很痛苦的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要注意，第一，我们真的要远离罪恶啊，因为这样子会给我们的后代留下非常遥远啊，也可能很近的一个悲惨的遗产。第二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免得我们存着不信的恶心。当我们有不幸的恶心的时候，我们忘记神的恩慈良善的时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六而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犯罪，而我们的犯罪会导致其他圣徒犯罪受苦。然后呢，我们只要站出来阻止那个罪，我们就会受到神的认可。我就想起最近我们救赎组华人小组竟然有人在里面就是把提摩太凯勒牧师写的那个婚姻的意义一个 PDF 档，上面还有一句话说，群主说那这个什么扫描无罪。我就心想，这是救赎组教会，这是在美国，你是可以买到婚姻的意义的版本的，那在中国也出版了，也可以买到，为什么要省那么几块钱，然后把自己灵魂出卖？哎，真的是里面的金钱崇拜，里面的那种贪爱舒适，很方便，懒得上网采购等等。结果呢，我就跟组长、副组长两个年轻人讲，我说你们应该出面阻止这件事。我也回应了，我回应了就是神呢，他让我们在公开跟私下，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圣徒相通，都是跟我们的主在相交，所以我们不要激怒神，我们不要对罪的标准那么的低。哎，结果副组长私下回我说，谢谢提醒啊，我说你们应该出面的，应该让这个人整个删除，但这个人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哎，求主赦免我们，我们真的是无药可救的叛逆的人。那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为我自己的叛逆先来认罪，求你呢再次怜悯我们，免得我们的叛逆，我们因着别人犯罪，我们也跟着嘴巴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也得罪了你。最后哇，你对摩西竟然是让他 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哎呀，这个太痛苦了。求主赦免孩子啊，常常的这样的犯罪得罪你，难怪啊，我带的同工也常常犯罪得罪我，我无言，我真的无言，只求主帮助我，继续把我的眼光转移到你的身上。当我看到人类邪恶悲惨的后果，我也在这个邪恶当中的时候，我不禁要说，主耶稣啊，谢谢你，如果没有你代死啊，赎了我们罪，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应该有的死亡，如果不是你复活，把你复活的大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胜过罪，那我们真的，神啊，我们没有办法参与你对人类的罪的抗争的行列里面，这完全是我们从我们心里出来的，我们愿意顺从你，请帮助我们聆听你的声音，衷心的努力遵行你的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